是你们要介绍，都可以。还是我要开始吗？现在？
那我们小刚童工不在的话，那我们就开始这一堂的那个专题。然后这一堂专题的标题是哪个标准？然后讲员是我们的罗琳老师，那就请罗琳老师稍微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就开始。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罗琳 Mary 罗，是正道福音神学院的新约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在线上见面，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圣经讲座。那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哪个标准？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到4章，很长的哈。我们就是重点的来读经文。那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这疫情当中能够在云端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盛会。主，真是求你的恩典降临在这个会场当中的每一个人身上，在我们也在我们中间运行。主，求你保守我们在线的每一位，他们已经听了大概这是第4堂，已经很辛苦。主，真是求你施恩加力，让他们因着对你话语的爱，就能够重新fresh up， 能够有聆听的心，让我们一起打开，求主开我们这个圣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你借着你的话语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话，求你也保守我们的这个网路通畅。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提到哥林多教会，大家想到的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一个问题多多的教会。的确，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处理了教会很多的问题，在这很多的问题里面，他第一个处理的就是分党的问题。他不仅是在这个第一个，就是首先就处理这个分党的问题，而且他用了4章的篇幅来处理这个问题，是在他处理所有问题中所用篇幅最长的一个，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问题在保罗心中的重要性。然而在分党这一表面现象的背后，保罗看到的是一个与福音完全相反的判断属灵人事物的标准，一个和基督徒十字架不相符合的价值观、智慧观。所以我在本讲座的简介中提到说，高于低、升高于降卑，要看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用不同的标准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效果、结果。用错了标准会给教会带来不合一状态。那这话从何说起呢？我们一起来看下面的经文。这个是哥林多前书1章10节。保罗在1章10到17节提出了教会中分党的问题。他首先呼吁教会要合一。这个合一不仅仅是嘴上的，也是从心里的。如果大家看法都不同，要合谁的心呢？我们在后面可以看见是主的心，因为我们都有基督的心，只有我们都与主同心，以主的标准来判断，我们才可以同心。 By the way， 这个和今天上午我们的主题讲员讲的很有这个异曲同工的这个意思。不过呢，他是从不同的 approach， 他是从另外一本书腓立比书来讲。那我们今天是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合一的问题。那我们这个是哥林多前书。那保罗不仅从正面呼吁这个信徒要同心，他更从负面呼吁不可分裂或者是分党。哥 哥林多人可能没有认识到自己在分党，所以保罗进一步指出，在你们中间有纷争。他更具体的指出他们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你们中间有人说自己是属保罗的，言下之意是我比你强，或者是我们比你们强。要比别人强是哥林多人的心理，也成为哥林多信徒的心理，所以他们带着这个心理进到教会中。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很多东方人共有的心理。哥林多的信徒，一部分哥林多的信徒，他们要属保罗，因为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创办人，他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带他们信主，教导他们。这是一批人。另外一批人说自己是属亚波罗的。亚波罗是谁呢？他是保罗离开哥林多城以后才来到哥林多教会帮忙的圣经教师。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从当时最有名的大学城来的，亚历山大。他不仅有学问，还有口才，他最能讲解圣经。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还有口才哈，还有学问、口才、能力来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基督是耶稣，多方帮助了那蒙恩信主的人。相比之下，崇尚智慧和讲演口才的哥林多信徒，对他们来说，亚波罗的风格更符合他们的口味，所以他们因属于亚波罗而感到自豪。还有一批人说他们属于基法，也就是彼得。众所周知，彼得是主耶稣的大弟子，他是大有能力，一讲到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所以这些人觉得我们所属的领袖更强，言下之意是我们才是最棒的。还有人说他们是属基督的，当然他们最棒最强。从哥林多前书1-4章的整体来看，经文最多提到的是领袖只有两位，保罗自己还有亚波罗，也就是说亚波罗是在保罗之外，在哥林多教会中最有影响力的领袖。哥林多信徒围绕着这两位领袖选边站，每群人各自高举自己喜欢的领袖，标榜自己喜欢的领袖，也借机夸口自己，我们的领袖比你们的领袖强，所以我们呢就比你们强，这是言下之意，没讲出来，心里很得意的啊，在心里面想着呢。值得提出的是，从哥林多前书这两段经文来看，保罗和亚波罗之间并没有隔阂，他们的关系是不错的。保罗称亚波罗为同工，他还劝亚波罗去这个哥林多，说明他们两个关系没有问题。那这个分党问题呢，是哥林多信徒自己因着两位领袖的不同风格和功用而崇尚自己仰慕的领袖，宣称自己属于不同的领袖，形成了对立的双方，为了让自己这方占上风，自己这方赢，有人不惜互相争竞、嫉妒，甚至贬低、论断对方所崇尚的领袖。而这被贬低和论断的领袖正是保罗自己。那大家可能说，你从这个4章6节这个地方你看不出来这个是说轻看保罗呀。对，但从保罗所用的这个篇幅来看，他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智慧的问题。他提到两种智慧和这个智慧相应的两套评估标准，和他所批评的那种智慧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口才，而这正是哥林多人所崇尚的， 也是亚波罗所拥有的。相比之下，而哥林多人认为是保罗所缺欠的。这个从哥林多后书可以看见，哥林多后书记载哥林多教会有人说保罗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这种分党的现象对保罗来说是很严重的事情。这倒不是说因为他们对他个人的藐视，而是这些藐视他的人所用的判断标准违背了福音真理的原则。也就是说，信徒对他们的藐视不仅是藐视他自己，而是对福音意义不够清楚，对福音在生活中该有的表现不够认识，也让他在纠正教会其他问题后面的那一大堆问题的时候失去了该有的权柄。所以他必须首先处理这个因领袖分党的问题。下面我们来看保罗对分党这件事的初步的回应。他用了三个反问句来说明信徒分党的愚昧。首先保罗说，这样分党实际是把基督分开，使基督只属于某一个小团体，而基督应该是属于所有信徒的。第二，保罗没有站在那些说属于他的那些人的一边。他说，你们这样分党是把基督当得的尊荣归给了领袖，你们这是高举了领袖。保罗没有为你们钉十字架，你们也不是受洗归在保罗的名下。接下来他提到他并没有为许多人施洗，可想而知，谁给施洗对哥林多信徒来说很重要，似乎可以提高他们的属灵地位。其实我们今天也可以听到类似的话，我是某某牧师带信主的，某某牧师给我施的洗。如果这位牧师正好是很有名的牧师的话，那真是很荣耀的事，也是让人很羡慕的事情。可想而知，这些强调他们是保罗给施洗的，应该是崇尚保罗的人。保罗说，基督差遣我不是为施洗，而是为传福音。对保罗来说，真正相信接受福音才是最重要的，至于谁带信主的，谁给施洗的并不重要。保罗并没有被支持他的人的掌声弄昏了头，他清楚基督差他来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接下来，保罗话锋一转，把话题指向了那些论断他口才不佳的人，并因此藐视他的人。保罗说，他传福音，是故意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保罗完全可以说免得福音落了空，但他说是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当有的效力。保罗在前面已经讲到，说是基督才是那一位为信徒钉十字架的，那他在这里再一次指出，不让智慧的言语妨碍基督十字架的效力。可见基督的十字架在保罗的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实际上，基督的十字架是保罗所传的福音的核心真理，是不能让任何事情所淡化的。这里是不能让智慧的言语，或者是言语的智慧来淡化。保罗在18节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因为在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里我们看见两种人对十字架有两种相反的评判标准。 一种是灭亡的人，认为基督的十字架是愚昧，达不到他们智慧的标准，而我们得救的人却认为十字架是神拯救的大能。神是怎么样评判的呢？他说他要灭绝那些以人的智慧聪明所定的判断的标准，因为他们拒绝神给人预备的出路。所以十八节称这些人为灭亡的人，神要灭绝他们的智慧，废弃他们的聪明，使他们的智慧变为愚昧，因为他们用自己的智慧拒绝神的智慧，也不认识神，而神正是要用他们认为愚昧的道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保罗下面接着讲，犹太人是要神迹，他们靠是否拥有超自然的能力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从神来的标准，这也是当初法利赛人所用的标准，他们把这个标准用在耶稣身上，所以他们向耶稣求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他们的判断标准是看一件事情符合不符合他们哲学系统中所体现出的智慧标准。这个标准不仅包括一个人是否拥有他们认同的智慧，也包括人是否拥有雄辩的能力、口才来表达这个智慧，来说服他人来跟从他们。保罗说，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十字架和基督这两个词不能放在一起，就好像滚烫的冰这个事情不可能存在一样。因为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世世代代所盼望的救赎者、救赎主基督，是从神那里来的大能的荣耀的君王，是要拯救他们脱离外邦人的统治，恢复以色列国过去的荣耀，使他们在万国中为首的那个尊贵的地位。而一个挂在十字架木头上的人，根据申命记21章23节讲，这是神被神咒诅的人，怎么可能是神所派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呢？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而面对一世纪希罗世界，就是说希腊罗马世界有名望有地位的外邦人来说，更是对十字架不耻一提，因为那是惩罚反抗罗马政府的这个叛乱分子、战犯、奴隶罪大恶极的人的这个极刑。接着把这些人钉在十字架上，要向众人宣告他们的失败，宣告这就是挑战罗马政府的人的下场。这个十字架不像今天我们当做装饰挂在脖子上，当耳环挂在耳朵上，而且还要选是什么颜色、什么样的十字架配什么样的衣服。在一世纪，对一世纪的人来说，定十字架的救赎主的说法纯粹是愚昧。实际上今天对很多人来讲仍然是这样看。你想想，一个被处死刑并被当众执行、判处死刑而且当众执行的这个罪犯，一个被处死的一个罪犯，已经证明了他彻底的失败，完全的软弱无能和羞辱，他连自己都不能救，他怎么能救别人，更何况拯救世界呢？成为世人的救赎主呢？这不是常识吗？这是人的常识。按照这个常识，基督教的信仰实在是无稽之谈，是愚昧，是迷信。这就是用人的标准来衡量所得出来的这个结果。但是在对那蒙召的人来说， 24节，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我们看犹太人要神迹，实际上他们要看见有没有从神来的能力。希腊人求智慧，保罗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实际上神是给了他们所要的，因为十字架上的基督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但是按着他们的标准来说，这个不是他们所要的。但是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我们总结一下刚才这一段经文，从这段经文中我们看见有两种判断的标准，还有和其配套的两种智慧，一种是世界的智慧和其配套的判断标准，一种是神的智慧还有和其配套的判断标准。这两种智慧和标准互相排斥，互以为愚昧，但神的愚昧胜过人的智慧，神的软弱胜过人的强壮。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两种人对神的智慧、对神的标准的不同的态度，导致两种不同的结局：灭亡和得救。那这有一个问号，那按着世界的标准，那些个哥林多教会中那些个信主的人、蒙召的人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些蒙召的按着世界的标准，他们有智慧、有能力、有尊贵的不多，而神正是选择那些没有智慧、那些不刚强、那些什么都不是的、没有什么地位的人。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在下面给出了这个目的，就是说叫那些有的羞愧。神为什么要叫这些人羞愧呢？这有一个终极的一个目标。我们就看见说，神这样做为了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凡自夸的是与神十字架原则，都是和神十字架原则不相符的。但是在神却使这些个什么都不是，在世界的眼光当中、标准判断标准当中什么都不是的人，使他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使基督成为他们的智慧，使他们在神面前成为公义，使他们在神面前有圣洁的地位，使他们得蒙救赎。基督徒有这样的福分，只有感恩，因为没有任何可夸口的余地，因为完全是出于神，是神的作为，是神的呼召，是神的拣选，是神的拯救。所以要夸就夸主的大恩典，他竟拣选接纳我们这样的人。对，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前面讲的这个十字架的信息。十字架将人分为两种，而神的智慧要灭绝人的智慧。我们看这些个蒙召得救的人，他们没有任何可夸口的，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完全是神的作为、神的呼召、神的拣选，而不是他们的智慧、能力、身份。所以要排除自夸，十字架的真理会排除自夸，而是要夸口的要以主来夸口。我们看到前面保罗开始讲到十字架的信息，他也讲到接受十字架信息的人，那下面呢，他把这个话题转到他这位传十字架信息的人又是怎么样呢？首先我们看他传福音的方式，他说他没有用高言大志，也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他用什么呢？他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叫人的信不建立在人的智慧上，而是建立在神的大能上。第二，我们再看一下他传福音的内容。保罗说，他对他们宣传的是神的奥秘。那这个奥秘呢，不是别的，正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最后我们看他对他自己这位传道人的描述，他的自我描述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很有自信、很有魄力、很有魅力的那一种。他说他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所以他带人信主完全不是靠自己的魅力、口才或者是勇敢，他说他没有，而是十字架本身就是神的能力，这个能力借着圣灵的能力和使徒的忠心传讲释放出来，使人相信。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一段经文实际上和刚才我们一开始讲的一章十七、十八节是呼应的，把这一段作为一个总结。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说他传福音不用智慧的言语，这个地方下面讲他不用高言大志，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然后上面讲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这个地方是说免得叫你们的信建立在人的智慧上。然后这个地方讲是十字架是神的大能，下面这个讲是需要靠圣灵的大能来传讲。那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十字架的这个信息啊，这一大段，这是一个大的单元。我们来看这一段讲十字架是神的能力和智慧。十字架除外对人的夸口，首先是除外自夸，因为不是蒙召者的能力、智慧、尊贵的地位，也除外对领袖的夸口，因为不是领袖的智慧、能力和勇敢叫人信主。所以夸口的呢，是指着主夸口，是十字架的能力，是圣灵的能力。刚才上面我们所讲的都是神废除人的智慧，保罗也不用智慧的言语，不用人的智慧来装饰不受欢迎、不受世界欢迎的钉十字架的基督的这个信息。但保罗说他并不是不讲智慧，他是传讲神的智慧。他说在完全人当中我们也讲智慧，然后这里有两个不是，一个乃是，不是不是乃是，不是这世上的智慧，这不同的标准来定义什么是智慧的，也不是世界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什么人是有权有位智慧的人才可以做官的，是吧？但是这些个人呢，他们和他们的智慧是走向灭亡的。保罗说我讲的，我们在完全人当中讲的不是这个，这完全是成熟和信主的人。他说我们讲的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在这里是怎么定义的呢？他说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也就是说从前藏起来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样智慧呢？是神在万事以前，在以弗所书里面实际上讲的是创始以前，神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智慧。那这个智慧呢，在是世界上有权有位的人不知道的，他们如果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那这里讲的神奥秘的智慧是在讲什么呢？实际上还是讲的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神在万事以前为我们预备要我们得荣耀的。在他说正如圣旧约里面所讲，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人用自己的感官所找不到的，也是人用自己的智慧和想象力所想象不出来的，是神借着圣灵把这些，也就是把 他为他百姓所预备的这个将来的荣耀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这里看见没有人的作为，人想不到，看不见，找不到，是神预备的，是神显明的，是神的作为，是圣借着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的功劳。是神的灵启示神的奥秘给我们，在我们信的人都有从神来的灵，可以明白并接受以基督的十字架为中心的福音真理。也是神的灵指教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传讲这个福音真理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说，说什么。所以保罗他说他传福音不是用人智慧人教的言语人的标准，而是用圣灵所教的言语，用圣灵的话。他不仅用圣灵的能力，也用圣灵所教的话来传讲这个圣灵所启示的这个基督十字架的真理给属灵的人。这里属灵的人就是有神圣灵的人，也就是所有信主的人。听，这里有一个属血气的人。什么是属血气的人呢？就是没有神的灵的人，也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不接受不相信神的智慧，他们的判断标准是无效的，因为他们没有神的圣灵在心中，对基督十字架的智慧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而我们是有神的灵，有基督的心，我们有基督的心，这个心也可以是灵，按照神的灵的判断，我们可以对神的事和世界上的事做出正确的判断。那这里看透这个字呢，它有判断的意思，和后面信徒哥林多的信徒论断判断保罗是同样一个字。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刚才讲的这一段经文，保罗所讲的十字架的信息不是世界上的智慧，是人用自己的智慧所不能测透，也是他们不能接受的。他所讲的智慧是神的智慧，是神隐藏以前隐藏的奥秘的智慧，是让我们得荣耀的智慧，是现在他借圣灵和基督的十字架所启示出来的智慧，让我们得救的智慧。保罗花了大量的篇幅来重申以基督的十字架为中心的福音以后，他又回到了这个分党的这个问题本身。他说你们这样分党实际上是按照世界上的人的标准，按照没信主的人的标准在做判断，十字架除外自夸，但是你们以这些个领袖为夸口，实际上是不明白十字架的真理。他们不仅不明白十字架的真理，也不明白属灵领袖的性质。保罗在下面就解释这个属灵领袖的性质，他说属灵的领袖不过是神的仆人，这个执事是仆人的意思，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他们的工种不一样，但是目的只有一个，同是服侍神建造信徒。无论是神的工人还是神的工作，也就是这些田地和建筑，也就是教会，都是属于神的。这里神是被强调的。保罗把自己比喻为聪明的建筑师，立好了神的建筑，也就是神的圣殿，也就是教会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耶稣基督。人怎么样在这个根基上建造？在主来的日子，那日子主来的日子是要按照神的标准 接受检验的，这个火是指神的审判，神的检验，那要接受神的检工程的验收。而这验收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和这个建筑的这个根基相符，也就是基督徒的这个领袖在建造教会，在教会里服侍，有没有合乎，有没有按照基督十字架这个福音的核心来建造。凡是符合的就合标准，就会在那日，在将来，这是他将来的盼望，就会得奖赏，否则就会受损失。所以保罗劝那些因领袖分党的人不可再自欺，因为以为自己很有智慧，实际上他们所有的是世界上的智慧，是神看为愚拙的智慧。他劝这些个信徒要放下自己世界上的智慧，接受神的智慧，不要再以属灵的领袖自夸。他继续说，实际上你们不属于这些个属灵领袖，而这些领袖是属于你们的，是神派来服侍你们，带你们信主，建造你们的。不仅如此，万有也都是属于你们的，而且你们不属于某一位领袖，你们是直接是属于基督的，而基督又是属于神的。在第四章，保罗把自己，把这个属灵领袖和神奥秘式的管家相比较。这个奥秘和第二章所讲的奥秘是一样的，就是十字架的基督，是以基督十字架为中心的福音。保罗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所求于属灵领袖的是要他们忠心传讲基督的这个十字架的福音。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不怕别人按世界的标准对他做出论断，因为他是向神交账。所以保罗劝那些按世界标准论断他的信徒说，他是要向神交账，就像刚才第三章那个建筑的比喻一样，是主来的日子要验收工程。在这里也有主来的时候，那时候未到，什么时候到呢？主来的那个时候，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也会按照公义施行审判。那个时候，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保罗耐心地向信徒讲明了福音的真理，解释了属灵领袖的性质以后，开始直接针对哥林多信徒分党背后的根源，就是他们的自高自大。保罗又用了三个反问句来指出他们自夸的愚昧。他们在基督里完全是出于神的这个地方是，使你和人不一样的是谁呢？你能在主里面不都是出于什么？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如果领受的，为什么要自夸，好像是你自己的功劳呢？因为你们在他们啊，在基督里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接着保罗把自己的生活展现在他们面前，和他们自己的行为作为对照，给他们做榜样。保罗说，你们饱足丰富，像王一样在那里品头论足，论断神中心的仆人，而我们这些神的仆人却像定死罪的囚犯。今天上午我们听到两个循环哈，主耶稣基督从天到地，从地到囚犯。我们现在看见保罗跟着这位定十字架主的这一位这个榜样，他也是像定死罪的囚犯给世人观看。保罗说，我们为传福音的缘故是愚昧，被人看为愚昧软弱，被藐视，你们却是自以为聪明强壮有荣耀。 保罗说，我们为传福音的缘故，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在受饥渴、受劳苦、被咒骂、被逼迫、被毁谤。当他们被咒骂的时候，他们以祝福来回应；被逼迫的时候就忍受，被人毁谤的时候就善劝。他说，直到如今，两个直到如今，人还是人按着世界的标准，还是把我们看作世界上最没有价值的垃圾。而保罗他们这样被对待，正是跟从了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因为主自己也是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也没有人尊敬他。所以保罗不仅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也活出跟从钉十字架的基督的人生。保罗在第三章是以慈母的心将真理喂养信徒，在这里保罗又以慈父的心呼唤信徒跟从他的榜样。他什么样的榜样呢？他的教导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还有他的生活方式也是按着刚才我们所说的十字架的生活方式。同时保罗也警告那些继续自高自大、按照世界的标准在言语上挑剔的人，保罗以这个为父的心肠来警告他们，要他们悔改。下面我们总结一下哥林多前书一到四章的教导。首先我们总结一下分党的表现。哥林多信徒他们选择因着这个他们属灵领袖不同的这个教导的风格和功用，他们选择要归属某位他们喜欢的教会的领袖，并拿他们没夸口，自夸领袖也自高自大自夸，引起纷争和嫉妒，同时也排斥他们所不喜欢的这个教会领袖，包括论断保罗和藐视保罗。保罗分析这个分党问题的背后，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有智慧，是按照世界上的智慧的标准来判断，他们是要比别人强，跟世人一样。那 Gordon Fee 他提出，他说哥林多教会纷争的本质，这个行为的这个错误，是因为他们错误的神学观是用成功神学取代了十字架的神学。他们是不清楚基督十字架的意义，还有基督十字架在生活上该有的表现，也不清楚属灵领袖的性质。那保罗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高举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基督的十字架是神的智慧和能力，要使相信的人得救，是神万事以前所预定叫我们得荣耀的那个奥秘的智慧。信徒得以在基督里，是完全是出于神，所以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要夸口就指着主夸口。是出于圣灵的启示教导能力，我们能够明白，能够宣讲，能够教导这个福音。所以十字架除外自夸。保罗在阐明福音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基督十字架为中心的福音这个本质之后，他指出属灵领袖的本质。属灵领袖是神的仆人、工人，是向神交账的，要向神忠心。他同时也告诉信徒说，万有都是属他们的，他们不用来假借这个属灵领袖的名誉啊，或者是名声来增强他们自己的属灵的功力，他们已经是万有是属他们的，他们又是属基督的。他说，保罗说，信徒所领受的莫大的恩典和福气是你们已经有的，不用再靠着那些个靠选边站哈、啊、来这个来为自己多得一点荣耀。 实际上保罗在处理这个分党问题的时候，他实际上也有为自己辩护的一个成分在里面。那你可能会问，我们今天没有说对保罗不尊重，或者是藐视，或者是论断呢？那他的辩护，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应用价值呢？从保罗为自己辩护，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些个功课。保罗非常清楚，也非常忠实他自己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他的讲道，他的教导是以十字架为中心，以圣灵为能力，用圣灵所教的言语来传讲，也以主再来为盼望和目标。当他在传福音的苦难当中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忠心，因为他的眼睛是看，他心里的眼睛是看到在那日主来的时候要会给他有公义的一个评估。保罗的行事为人是一个谦卑的人生，一个十字架的人生。他对这个反对他的、论断他的这些个，他所喂养的这些个信徒，是有一个忍耐的心和爱的心，用妈妈的爱来用福音喂养他们，用慈父的爱来引导他们、鼓励他们，甚至责备他们，让他们效法他自己的这个榜样。那下面我们最后一点就是来看我们刚才所学的这一大段，这四章有什么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的。那首先呢，就是从这个哥城信徒以这个世界的标准来评估属灵领袖的这件事情，引起分党的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对属灵的人事物是用什么标准来评估的。我们是在用什么标准评估我们的牧师、传道、主日学老师、查经班的带领、外来讲员这些属灵领袖？我们是不是贬低一个抬高另一个？我们需要在什么方面需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和行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信徒领袖，我们有被用世界的标准评估被藐视过吗？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第二个是以基督十字架为核心的福音在生活上的具体表现。十字架除外自夸，那我们在什么事情上有自夸吗？是我们的身份，还是我们的地位，还是我们的教育，还是我们的成就，还是我们的属灵经历，是我们信主的年日，还是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认识的人，还是我们什么？如果是有自夸的话，我们应该在十字架面前来反省自己，因为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要夸应该是夸主的恩典。另外我们也可以就是效法使徒保罗服侍的榜样，就是他在辩护中刚才我们所看的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个神的工人的美德。那我们也要思想，我们做属灵领袖的人，我们正在建造的经得起神末世的这个验收吗？我们有忠心传讲人所不爱听的十字架的福音吗？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我先做结束的祷告，然后给时间大家问问题。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哥林多前书一到四章提醒我们，十字架是除外自夸，十字架提醒我们，我们一切所有所事在你面前的这一切的恩典和福分都是完全是从你而来，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夸口你的恩典，夸口你的怜悯和你的拣选。主，也求你帮助我们，不仅是在头脑上成为基督徒，也让我们把这个基督十字架能够理解，这是在我们意味着在我们生活中是什么意思，我们应该怎么样按照这个原则来生活，才能够按照你的标准来生活，来服侍，能够合你的心意。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来去思想，来被你的话语所改变，所 树照，谢谢你，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也祝福帮助我们在协调的这些个背后的这些三位同工，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现在是 Q&A time。
好，我们感谢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课，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chat 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chat 里面好像目前为止没有有弟兄姐妹有提问题的环节，那么就看一下罗老师这边是不是有一位弟兄在说如何分辨自夸或者是见证。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这里面这个分别实际上也很微妙的。见证是以神为中心，是要荣耀神，自夸是以人为中心，要荣耀自己。那从原则上我只能是这样讲，我不知道对你有帮助没有。见证是见证基督的荣耀，圣灵永远是他为基督做见证，荣耀基督。那我们做见证也是不是说捡好听的去做见证，自己成功的例子，那自己的失败，神怎么样管教我们，那这些个呢都是为主做见证。因为谁能够改变我们呢？我们很骄傲的，连父母配偶都改变不了我们，但是圣灵可以，神可以，这是福音的能力，神的大能。夸自己的小孩算自夸吗？对，我们都是喜欢，我们都喜欢夸孩子啊，夸孩子去了什么学校，去了得了什么成绩。我们在夸的时候，如果就是说这是我的成绩，这是我孩子的聪明，这是我们，这都是我们的功劳的话，那这个我想就算是自夸。如果你真的是说感谢主，我们本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你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只是神有时候会借着环境来这个让我们自己看见我们自己里面到底是骄傲自夸，还是在做见证，还是就是在一般的谈天。如果我们就是像别人一样，就是孩子很好了就去夸，孩子不好了就躲得不见人，那我们和不信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跟不信的人一样的。
OK。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那个，我可不可以请我们同工把那个 link 给我们 post 到 chat 里面，谢谢。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正道福音神学院。那我们学校呢是专门培养，就是有心愿意服侍神，或者是有心在学习神的话，在神的话语上受造就的这样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的有各种样的这个科系，而且我们这个上课也是很灵活，你如果在外地或者是在国外都可以修课。因为我们有100%的 online program， 也有这个你可以又来学校，或者是说又一部分在家里面，或者是全来学校，因为你觉得我们 campus 很美，然后就是想要到学校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我们都是很欢迎。那这个这有这个，
有我来打开。
OK， 好，那我们一会儿弟兄会 post 那个我们学校的 link 给大家，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上去浏览。我们有不同的科系，你在什么程度可以申请不同的科系。还有就是，如果你说我不想要这个 degree， 那你可以就是这个 修我们的平信徒装备班，那个就是也是各式各样的内容都有，非常丰富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利用这个资源。这好像有一个问题是吗？这是我们学院简介的这个 PPT。大家可以照下来，可以打开吗？就是我们学校这个简介了，正道福音神学院啊，你可以上网上去浏览一下。这里有一个问题说，教会中有两派的纷争，但是不站在任何一派的胸襟，当如何去做呢？我相信，今天这个赖牧师，讲的和我这个题目就是有很好的这个默契，因为，这个在菲律比的教会也有不和的这个问题，但是他那个不和和这边的这个不和性质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保罗处理的这个方法也稍微不一样一些，但是总的来说都是以基督的心为心。那当我们弟兄姐妹每双方或者是三方都去亲近神的时候，那圣灵会启示我们，我们自己所需要改变的地方，那这个呢就会有很大的帮助。我相信三方都是在神面前去祷告，去亲近神，去问神，就是说是不是我们需要有改变，或者是说怎么样。那今天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赖牧师的那个专题讲座，那他我忘了是哪一个了哈，就今天听混了。那他就提到就是说多一点体贴多一点体贴，多一点少一些坚持，这样呢就少一些冲突，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罗琳老师。那么我们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我刚刚有把我们第二场那个闭幕式的荷塘会议的链接有放在 chat 里面了。那现在根据大会的一个调整呢，我们第二场的一个荷塘大会呢是在应该是在3点15分吧，那当中大家还有一段时间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对，如果说大家没有其他问题的话，那么我们这场会议就到此关闭了，好吗？
谢谢大家，谢谢。
好的，
谢谢谢谢谢谢的。
Alice 再见，很高兴看到你。
谢谢，拜拜。
好多年没看到。